它还是可以整个都是一个相融的一个现象。文化的世界，整个的一个文化也是一样的，是一多相融的啊。一个国家里的有各种不同的民族啊，他们的文化彼此不相同啊，他们虽然不同，可是他们却可以相融，所以叫做一多相融啊。不同门虽然各个不同，我们彼此之间我们性质不同，我们个性不同，但是我们却可以成为很一个合作的团体。一个家庭里头夫妻也是一样的啊，两个人的个性可能不同啊，两个人的某些地方可能价值观也有一些差异，因为来自不同的家庭，可是他们啊却也能够在那个地方能够产生啊这个不同，可是他们是一个相融的，也因为彼此之间啊视野不同，那么人生的经验不同，那一多啊这个相融不同门。我们第四，诸法相即自在门。什么叫做诸法相即自在门呢？那个人他说要做这件事情，应该从简单的开始做起，然后最后有信心才来做困难的。另外有个人说，不是，我们应该是从我们的困难的地方开始做起，然后越做啊，这个叫倒吃甘蔗啊，这个越吃啊越顺利。那好，这两个彼此不相同，他们的看法不相同，诸法不同，但是你要知道他们彼此法之间不同，他们就相即自在，他们可以相即。我们看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应该到立法院去让这些立法诸公以后学会这个法门才好啊。就是说可能我们对一些事情的看法轻重缓急可能不一样，我们从某一个地方入手可能不一样，但是华严的智慧就告诉我们，诸法彼此之间不同的法，可是我们却可以相即，彼此之间是可以互相相扶持的，这不同的东西可以整合成一个还是可以整合成一个协调的和谐的一个东西出来，这叫做智慧。那么由此来容彼，用这个来容那个，由彼哈、啊，那么彼变即此，它就跟这个呢就可以相互扶持啊。那么由此来变彼，用这个用由这边呢来使来能够跨过去去跟那边啊去跟去相融它的话，那么此变即彼，这个东西呢就可以跟那边互相衔接，故有相即门啊。所以呢它是诸法是相即的。那么我们来看嘛啊，这个诸法里头，阿公要煮咸，阿嬷要煮食，如果到最后是两个相拍拢破掉，我请问他们有没有相即？没有相即啊。如果说哼，两个人想一想说这样好了，你说要煮咸吗，那好，我们今天煮咸吗，明天啊换我们再来煮一次啊，说要煮比较咸的啊，还是说要煮甜的啊，那我们再来煮不同的。那么这样子他们诸法相即啊，本来只有一种煮法，它可以发展成很多种煮法，而且有更多的喜乐，有更多的幸福，有更多丰富的这生活的一种经验。你看到这部经是很可爱的，我喜欢这部经的原因哈，也就是啊，而且我会花时间去整理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读下去了以后，我当时啊跟净空法师读这部经的，我其实我还蛮用功的，我就读了很多有关于华严相关的书啦、注啦、论啦，然后我才发现说，哇，这部经它能给我们的，也让我们的修行，让我们完全融入生活，变成一个修行。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感觉到它就在修行，而且这种修行使我们感受到一种满足感，也创造了很多的幸福。而且就在这个幸福当中，我们也同时成就了华严沙妹。 因为你都没有那些冲突，都在世事无碍里头，所以你的心里头就没有那些彼此之间的这种冲突，也不会产生焦虑，也不会产生忧郁，也不会产生无助，多么好的东西啊！啊，那么所以禅宗是可以融净土的，净土的修行啊，它也是一样可以跟禅是可以相合相契的，所以其他的各宗也都是一样，禅净是可以双修的，显密是可以不二的，也是可以相融的。所以嘛，你在练这个咒语的时候，难道那不是密吗？可是你学密的时候，难道啊，这个你的上师他不教你一些基本的东西，那他不教吗？啊，他还是要教，所以显密也是分不开的，所以诸法相即自在门。不应该把东西分成这一门那一门，所以我们来看禅宗的大师在修禅宗的时候，他在讲念佛，你一定可以看到他一直讲一件事情，你念佛啊，念到一心不乱，与极乐世界相应。好，那是禅宗，他这么讲，他也讲念佛，他也念，可是他修行的重点，他从这个地方进来。可是我们从有门念佛啊，其实念了一个佛号，那可以形成跟空门相衔接啊，跟这个跟这个信中的啊的教法相衔接。但是同样念佛，我们可以跟有宗相衔接。你看那念佛，他把这个《观无量寿经》这部经哈，这《观无量寿佛》的这部经拿出来，那你从第一观学到第十六观啊，十六观融为一观，这里面也一样可以一多相即，也可以同时具足啊，也可以在这个地方诸法相即自在。所以你看起来，同时一念之间，你的念佛就在念佛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身体，自己好像就在极乐世界里头。有些观法，你在念佛的时候，你觉得你身体里头的血液就像八功德水，你身体里头的器官就像极乐世界的这个楼阁千万，山河大地啊，极乐世界的山河大地。有人就问说，老师，听说极乐世界都是平坦的耶，啊，如果都是平坦的，它也并不怎么美啊。我说你弄错了，它所谓的平坦是就在山河大地里头，你去集任何东西都是平坦而去，是指你的慧性去领会这些，去接触这极乐世界的山河大地都是如此平坦，是讲表法而不是啊表那个现象。极乐世界是一个法性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用我们的有去转世成智，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这个身体就像一个极乐世界，这里面有八功德水，这里面有无量无边的众生，每一个细胞都是无量无边的众生，而每一个细胞彼此之间都是相和谐的，他们不和谐，这身体就麻烦了。你身体里头的器官细胞如果不和谐，麻烦就来了，是不是啊？如果你的心脏跟血管它不太听话的时候，麻烦也跟着来。所以你完全从有中的一个观念，你腿一盘起来念佛，你自己觉得自己就是像极乐世界，这个时候我突然间没有，只剩下极乐世界。你晚上睡眠的时候，你把你的床当作净土，你躺下去，然后你心系着啊弥陀的极乐世界，然后你躺在那里，你觉得你的身体就是往内观，成为一个这个清净的这个极乐世界，然后你去醒察，每一个细胞都有智慧，每一个细胞都是众生，每一个细胞合成这个祥和的世界，每一个细胞所形成的都是光明的，这里面八功德水，这里面啊佛的法身啊，佛的化身都具足，观音也在里头， 这个四字也在里头，文殊在里头，普贤也在里头，你就这样子吧，你进入睡眠，那睡不着的呢，它是一个祥和。那么我们看这个生命世界里，你在修行里头，你从空中的修行，你从有中的修行，这两个都是可以相及啊，并不表示说哦，我们修禅的人从来就不去修有中的东西，也不是想说有中的人就绝不去修这个性中的这些法门，不是这样，应该是都是相融的，所以密显都是相融，是相片的。所谓的相片就是互相包含，它是可以互相包含的。那么第五个，我们看秘密显隐聚成门。什么叫做秘密显隐聚成门呢？这个啊，就是它是互相摄受的啊。既然是两个彼此之间彼此互为关系的，所以就有显跟隐之间的关系。你从你家来这华藏讲堂，我们在这里闻法，那么显的部分在这里，可是你却从你的家，你本来在家，你在家是显的，现在你家那边变成隐，你并不表示说那个家都跟你没有关系，它变成隐的，你显的在这边。等一下我们这个文法这里一结束，这里呢隐，可是呢并不表示我明天不再来，也并不表示我没有来过，这变成隐，可是那边变成显。我们过去我们可能在别的地方这个存在，可是后来我们这个投胎来这里，那我们这里显，那个地方隐。各位，如果你念了阿弥陀佛，想着听着极乐世界，你就有几分那种欢喜。我可以跟你这个断定哈，你大概九成就是从极乐世界来的。你从极乐世界那里隐，你到了娑婆世界显，要不然你不会来这么一个地方，你要跑来这里听经。你看你有的你叫他来他怎么样也不来，但是有的就是只是听说他就来了，来了就是对这个法，对这个本体的世界，对这个极乐世界充满着向往，那很可能你是从极乐世界来的，你不知道哪一劫之前就已经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可是极乐世界的众生呢，每天各以一格圣诸妙法供养十方诸佛，你用一格将抱着你的生命的妙法来到这个娑婆世界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可是你来供养释迦牟尼佛，可不是说释迦牟尼佛很穷缺你供养，那你弄错了。释迦牟尼佛一点都不缺你，但是他也很希望你供养他。为什么？供养的是供养用你的生命，哪的佛法实现你的生命，让你完成那一次生命的这个整个的大功课，这件事情就是释迦牟尼佛要带领我们做的，我们以此为供养，并不是释迦牟尼佛欠我们给他供养，好像我们没有给他供养他就好像就亏空了一样，他没有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啊。所以你来了来这里，那隔一个时间你又回去，可是你回去的时候一定也是新鲜的系列的他又回去那里，那么你来这里干什么？因为你在极乐世界去了以后，他给你保证不退转，因为你没有退，你只要到极乐世界去就不会退转，你只要修这个法门你就不退转， 那到时候你回去了，每一次来都把你以前的一部分的业障，受一部分的苦，解一部分的障，这个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我们就解一部分过去的结。然后有的人可能来了，他根本啊，有些人很特别，他来了，他的家里的人念佛，他也会念佛，而且来了以后在肚子里头，他的父母亲的他的母亲就信得会更虔诚，然后功课非常好，非常的可爱，可是到了高中突然间就很快，他不是自杀就是突然间得一个病，他就走了。有好多人问我说，老师，那他是从哪里来的？我说极乐世界来的。那他为什么要那么短命？我说你要弄清楚哎，这里跟那里是同时具足，所以不生不灭，不依不异的啊。相对的，他在这里这么短的时间，他没有在这里受苦，他只是来，他可能是一来果了，他是这一次来，只是来干什么？欠你一份恩情，你也欠他一点，然后他只是来告诉你，人生就这么短，而且在他怀孕的时候，你就会那么精进，然后他走了。我看过好几个例子是这个样子，他们怎么想都想不开，那妈妈怎么想都想不开。可是我告诉他，我说你既然那么样子的，这么虔诚的信仰，我用佛法跟你讲，你才了解那个道理在哪里，是秘密显隐聚成门，就是显跟隐这两个，它是互为显隐，而且互相存在着的。那么你看，我们在这个地方努力去帮助别人，我们另外一个地方看起来我把东西输出去，可是输出去的东西隐的部分呢，你外头的隐的部分呢一样还会增加，就是你看不到的那个功德还是增加，你所做的显跟隐这两个它还是通通都有。所以我们在有生之年所做的修行，我们看不见的另外的一部分的智慧也在增加。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方受一些苦的时候，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智慧也就增加。在这个每一个法会里头，你也可以看得到这种现象，在佛的一个教法里头，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基本的东西都不断的在出现这样现象。所以东方入正受，西方从定起，这是西方本来啊，他在入定的，是不是？那入定那个地方，他从定起的时候就在东方啊，这个入正受，东方入正啊，入定为显，西方呢定起呢为隐，他一定起了以后，本来那边的就隐啊。所以各位，我们了解了，所以我们就不再那么的孤单，也不会那么样子的彷徨。往往对于一个生命面临的这种所谓绝症的人，或者是这个年龄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自己觉得生命本来是有限性的，就感受到有限性的时候，我们慢慢，我们平常就有修学，我们愿意闻思修，我们累积了一些东西，到了那个阶段的时候，心自然安泰。为什么安泰？我知道就是从这里，从此末，从彼生，就是这样。我一个老师是一位心理学家，叫胡秉正，我是比较会跟他讨论心理学以外的东西，有时候他会问我，他知道我读了很多佛经，我在大学的时候，他也知道我也会读圣经，可是他说他没有宗教信仰。有一次他就会问我，他说你现在在读什么？我跟他讲，我最近在读 重读三国演义，他就马上问我三国演义我正在读，他说他还在读，我就跟他讲说老师老不读三国嘞，他说那只是一般人这样的说法了啊、哦。其实读三国也领会很多。他突然间问我，他说你看三国的人物里头，我们学心理的，我问你一个心理上的问题，三国的人物里头你最欣赏哪一个人，他的人格？嘿，心理学家就是心理学家，所以我跟你讲，那好的心理学老师哈、哦，你看从读小说里头都可以去研究心理学，你看是真是厉害啊，他出的题目出的好极了。他问我啊，然后跟他讲说我最欣赏孔明，他跟我讲你欣赏什么，我是欣赏啊，我说我他欣赏他啊，这个临近致远，料事如神。他说你说的也是，不过他有一点事情我不欣赏。我说为什么？他是看起来他的性格是聪明的，可是他后来没有培养出入蜀中，没有培养出人才。我说哦，说的也是，到最后人才都用完了。对，这是他。可是他也告诉我，你应该读红楼，好多佛学者都拿红楼当佛学来读的。嗯，讲到这里，讲到佛学，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就既然不信佛，那你读不读红楼？他说我读啊。我说那你到底信不信人生最后究竟是什么？他跟我讲，他笑笑跟我讲，他说我深信不疑，从此末从彼生，从彼生从此末。我说老师你知道从此末在这个地方末的时候，对，就有彼生，就在那个地方生。我请问彼在哪里？他说现场在看嘛。我觉得他很有禅宗的那种味道，就是只要你清清楚楚现场在看，了不起耶。那是我们常常有时候看到并不是佛，你看起来你说他是佛弟子或者不是佛弟子，人家用功真的是用功的很多。好，所以你现在看到就是在这个地方，东方入正受，西方从定起，东方入定为显，西方定起为隐，就是指这个，这是这部经的经文里头有的啊。那么这个楞伽经里头也一样有，也一样谈到这个问题，就是从东方末的时候啊，从西方啊生，从西方末的时候从东方生，就是秘密显隐的问题。你于是是显隐，互为显隐。你做出一件事情，做出一件这个有益于生活、有益于人类的好事情出来，这件事情本身是显的，但是隐却也同时是这两个呢是聚成的，隐的部分也成，也同样成就啊、哦。那么理事是互相显隐的，失意的与不失意的也互为显隐。什么叫失意不可失意呢？失意的部分就是现在我们用我们的文字，用我们的思考可以理解的东西，可是我们却也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也就是本体的那不是思议的东西。所以思议的部分跟不思议的部分也互为显隐，当显的时候真的时候，那么隐的部分也开始也增加。潜意识跟意识其实就心理学的观点来看，它也互为显隐，也就是说你潜意识里有一个，潜意识里有那么一个东西，它啊，当潜意识 浮到意识层面来的时候，你在意识里头做了一个有冲突的东西的时候，它也会压回到潜意识里头去，它互为显灵。也就是说，阿赖耶里头跟前面的这个六识呢，也互为显灵。就是你七识跑出来的东西，处理的东西，在阿赖耶含藏的种子里头一样会布进去，就是互为显灵。修行以福报互为影响，你修行越好，你的福报也多。那你一定会讲，我们修行是不讲福报，我们希望内心里头清净。不，你内心里头清净，觉察各种事物，判断各种事物，帮助很多人啊，那么有更好的福报。这些事情非为一己之私，是为啊这个共同享有的一些福报。这些事情都是显，但同时也是隐。那么法门修行时中互为影响啊，也就是说你修净土。我过去年轻的时候我是修禅啊，那么我高一开始哦就很认真修禅哦，确实有时候修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功力确实是很不错，有时候晚上哈腿盘起来也不会这样摇来摇去，那时候年轻的这种就是本钱，而且却可以做到一心不乱啊，进入很好的定境是常有的。可是念了大学，涉事越多，再加上有了感情，就不一样了。但是我还是修禅，我还是修禅。后来这个我见了净空法师，我见了师父，师父也问我整个修行的理路，他说那你就禅净双修吧。好，你一旦禅净双修，禅跟净就互为隐跟显。当我变成净土的时候，我的禅的部分变隐，它也在提升，它也在提升。所以这修行的一个法门里头一样有这种，你如果说在座有人你是修华严啊，你是这个是华严家的弟子，你不要常常听我讲念佛你就放弃你的华严，你要好好修你的华严。那你听了华严，你就更知道，你如果是修净土的，那你就更知道你练了华严以后，你才知道哦，原来净土也是融摄华严，所以叫做这个华严念佛沙弥门，他在念佛里头跟华严完全相融，而且彼此之间显只是显隐之间的不同而已。所以在法门上时中互为影响，在微尘中具有不可说尽的这个的净土哈，净土跟这个秽土呢，它也是互不相仿，也彼此之间也是互为影响的啊。那么就现行而言，我们现行出来的东西，因是隐，果呢是显。因的部分，你现在所以说啊，修行的人怕因，没有修行的人只怕果，我只怕看到不好的果。可是因跟果也是影响的，你今天造了一些果，可是你的因的部分自然它也会增加了因的那部分的效果，你现在种下去的一些因在那个地方，将来的果报也是大的，它是互为影响的。所以我引用了中庸啊的话，就是其实中庸呢，中庸呢就是儒家的这个心性之学，他怎么说呢，他说莫现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为什么君子慎其独呢？他独自在的时候他特别小心，千万不要说别人没看我就可以走，千万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你做了看不到的那个地方一样会有，不会没有。就是不要以为说啊，天不知地不知，其实天 怎么会不知？有的人说没有关系，只有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其他的人都不知，但不行，因为秘密显隐，聚城门，你另外那个地方你做的事情一定会在，不会不在啊。那么你从失意的与不失意的互为显隐，从我们的现行跟我们的阿赖耶之间也互为显隐啊。那么这个种种的这种哈、造业的一种现象，也都是因果之间互为显隐，所以大家必须要注意，那是秘密显隐聚城门。所以你看到华严经里有些那个场景，那个法会，它一旦一呈现的时候，你就看到啊，这个哪一界的菩萨突然间他就啊，从哪一界来的菩萨，他突然间就呈现在法会的面前啊，哪些菩萨他就退去。其实那些东西呢，你一定想说那个东西很像电影呢，它就是显现出来的啊。可是你退隐的十方的菩萨，他并没有，他只是在隐，他并不表示他并不存在，而且他同时在这个法界里头。所以文殊在现身说法的时候，并不影响普贤同时在那里，但是那一会的会主啊是普贤，但是并不影响文殊也在那里啊。那么细微啊，这个相容安利们有粗有细啊，他们必须是相容，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不同的观念，必须在细微的之间都可以互相相容，那它才能够产生安利，这样才没有那些矛盾，没有这些现象。就是由此来摄他一切其色，彼此之间啊修高修互相相切在一起的啊，是细微这个相容安利们啊，彼此之间是如此的。所以他举了一个例子，说如琉璃瓶甚多戒指，就是用一个玻璃瓶啊，以前是啊琉璃瓶啊，其实是玻璃瓶啊，这玻璃瓶里你放了一把的戒指啊，芥菜的种子，细细的芥菜的种子，你去看它没有什么空间，它每一个都细微的都会贴个嘟嘟啊，后啊表示说，其实我们的修行之间要细微相容啊，我们不能够说我只做这个我不做这个，有的人说我完全要去修行了，我所有的工作都丢了，我告诉你，你可以从华严里头看到它不是这个现象，就是出去修行完了，他在山上修行的好了，他一定要怎么样？最后啊，他必须要回到去度化众生。他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细微相融，他才能够度化的好，否则度化的不好。那么我们做事情、待人接物都一样，没有矛盾才有安利，没有冲突起见，我们彼此才有和谐。我们在修行中要深知法门相摄的道理，不要用这个法门去批评那个法门，看到这个法门就准备放弃另外一个法门，它不是。但是你仔细去看，法法相融，细微相融安利们，它你可以看到它的安利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那么第七，因陀罗网境界们，为什么叫因陀罗网境界门呢？就是所有的存在，每以众生来讲的话，所有一切众生，每一个众生都在那里发光，也就是说在那里展现他的智慧，每一个文化都在，每一个族群都在那里展现他们共融的现象，每一个啊这个不同的这个企业啊，他们彼此之间会产生双赢的多赢的效果，那些东西我们都称它叫做因陀罗网境界门。也就是说这些观念是虽然我们彼此之间会有个彼此，而且众生之间并不一样， 但是每一个人或者每一个族群、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企业体，他们彼此之间都会用他们的智慧，都在那个地方形成他们的成长。所有的有情众生也都在那个地方形成这样子的一个因陀罗王境界门。第八，脱世显法生解门。世事要无碍的话，就一定是你一定是从很多事里头去归纳产生法，那产生你的原理原则。可是我们也可以透过我们的法，好好的又去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所以一即一切，用我们的原理原则去即一切，那么故有脱世显法门啊，也就是一切即一啊，故能生解。因为我们一切都回到我们的离体里头来，我们就能够去了解它。所以佛术中有理啊，那么这个比如说我们五慧念佛，那我们念佛的时候，念佛是事，可是念佛本身有它的理，所以事跟理这两个啊，这个脱世显法，我在念佛里头这件事情啊，那么脱的这个事却显那个法啊。所以很多人都问说，那我们这样念佛真的功德就无量啊？这样念佛是佛听到它有什么意义跟价值？不是，是你念佛本身有一个法义，你在念佛的法义里头，你等到把华严经都念完了以后，你平常的行持修行总摄在你的念佛里头，只有一声佛却融摄所有的叫做华严念佛三昧门，而且融摄在生活之中。所以脱世显法生解门是在这里啊。所以佛理中有事，佛事中有理，说法中去选理，那我们在理里头我们产生了我们的说法，行动中参悟法界的体性，我们在参悟法界体性以后，我们却也能够使我们的生活表现得更恰到好处，更笃笃当当。这个是脱世显法生解门。第九，时事格法义成门，就是时间不同的变化，事物跟着也会产生变化。事物产生变化，虽然彼此之间会不同，但是我们却各个必须在那个地方都能够成就才可以，叫做时事格法。什么叫时事呢？时事的意思就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里头有过去的过去、现在、未来，所以三乘三等于九。那融总共合起来变成当下，所以一共有十事。十事格法啊，十事呢，格法就异成，彼此时间不同，那么环境变化，人物接触的因缘变化。可是不管如何，事跟理融合，最后产生事事无碍的时候，不管你时间上到哪一个点上去，你通通都会在那里成就。是人事实地的不同，产生千变万化的现象，它是无常。可是你的智慧却可以应付那个无常，你的智慧却可以在那个地方做得很好。所以任何一个空间，虽然一熟能变，思量能变，了别能变啊。一熟表的是我们的那个阿赖耶识的那个部分，思量能变指的是指我们这个透过我们的分别心所产生的变化，了别能变成是透过我们的前六识所产生的变化。我们把这些东西在变化里头，在不同的时间所变化里头，但是都我们都因为能够事事无碍，了了分明，我们都可以在那个地方做的这个圆融。这就是所谓时事格法义成门。虽然他们成就各不相同，但个个都成就。第十个，主办圆明具德门。什么叫主办圆门呢？由法法皆然，随举其一则变为主，连带缘起便是为伴。你主修净土，那么其他的禅宗、天台、华严都变成伴，主伴啊，圆明。那么你看，你在家里 你是做父母亲的，今天由你来主导做什么事情，你是主，其他的是伴，可是主伴要圆明。可是小孩子突然间跟你讲说，我今天我现在我要做功课啊，哎，做功课的主体是他哦，可是他有一个问题不太明白问你，可是在这个做功课的事情上，小孩子是主，你是伴，你不能替他做，主伴圆明，也就是主从弄得很清楚。那么所以主修的法门有一个为主，其他的为辅啊，你不必产生这里面的矛盾。六度万行中，你在行一度，其他的啊，这个六度万行，其他的五度啊所演化的万行都为辅，情跟理也是为主伴的。当我在感情的世界里头的时候，我还是有理为伴，当我用我的理性去思考事情的时候，我也并没有离开理的那个部分啊，那个是主伴圆明。所以我们在讨论佛法的时候，我们不能离开主是佛法，那个伴的世间法不能没有。当我们回到世间法的时候，世间法是主，但是佛法成为他的辅，成为他的伴，你不能没有。所以这个东西啊，主伴圆门聚德门，就是让我们成就一切德行，就是这十玄门。这个十玄门实在是很完整的把《华严经》里头谈到四法界的部分把它讲。我们呢拖一点时间，就是到这个地方让它完成圆满哈。那我们下个礼拜开始就可以真正开经，就是从第一会开始。那大家有了这些基本的工具以后，那么你要去听这部经，你就容易真正容易进。我们有一种引我入胜啊，能够引我们自己有一种蛮殊胜而且蛮容易了解的一种感觉。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